于大鹏和金兆雄赶奔葵花岭，郑九臣蛮横无理，整个把俩人给顶回去了。于大鹏张口结舌，无话可说，二寨主金兆雄有点挂不住了，觉着脸皮有点发烧啊。心说话，那花贤弟对我们挺重视，太平侯对我们也挺信任，我们刚投降不得立点功？真格的将几句话就打发回去了，能那么便宜吗？金兆雄鼓了鼓劲儿，大寨主，树地不公，有下情回禀。金寨主有话请讲吧，小可愿闻高论。不谈不到高论。大寨主，现在我们手下这2000多人也算国家的军队了，现在我们要开赴到长城外头，到塞北跟突厥开战，你看这有多好，何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，留下千古的骂名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可你我心里都清楚，我们为什么吃这碗饭，还不是逼的吗？尽管原因不同，但是都离不开一个逼字，否则的话谁愿意食身为贼？大寨主，我没有苏秦之口，也没有张仪之舌，我可不是来规劝你们几位啊，我是讲究我们哥们这事情。我们认为当贼的没有好下场，跟官府作对那更没有好下场，因此我奉劝大寨主往开朗的地方想一想，最好弃暗投明，跟我们走一条道，老百姓必定颂扬咱们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何必非得当个臭贼呢？住口！大寨主把桌子一拍，啪，忽而蹦起多高来，本来他就面如重枣，这一回都变成了紫色。哼，姓金的，我谢谢你的美意，本寨占山，为什么？我就是反对这个朝廷，我就是恨这个无道的昏君隋炀帝。怎么？你们绑了隋炀帝了？这杨广是什么东西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他是个六短之君，他不是个人呢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他不拉人屎啊！古往今来再混的有他混没有？什么人能保他？要从这一点来说，咱们就是仇人呢，因为我们是反对朝廷的。二位，我说句不怕你们生气的话，我就应当马上传令把你们推出去，要了你们的命。但是远来者为客，也许你们是出于一片好心，也许是出于无知，因此我不做计较。二位啊，我们山上的事儿还挺忙，无暇在此陪伴你们，来人送客。大寨主说的这啪啪袖子一抖，转身走了。二寨主陆秉章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，也走了。四寨主也走了，就剩了个三寨主宋长伦。这宋长伦乐呵呵看着他们俩，一瞅边都走没了。二位，我大哥的脾气啊暴躁，可也难怪你妈的说的话也不着边儿，哪能一见面就劝投降的？投谁呀？保谁呀？隋炀帝如果是个有道的明君，那还有情可原，他是个混蛋，我们能保他吗？因此我大哥才生气，已经下了祝贺令了。二位啊， 怎么溜达溜达吧，愿意走的话我陪着给你们送出去。
哎呦，于大鹏金兆红的脸呢、就像火烧的似的，心气的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。一看没法劝了，二人这才站起来，哈哈，三寨主多谢盛情，我们来了一趟了，道路也熟悉了，你们山上事儿还忙，你就不必送了，我们能走是吗？那我可就不送了啊，连送都没送。于大鹏金兆雄在外边上了马，面溜溜离开葵花岭啊，半天哥俩也没说话，也不知是心愧呀、也不知是气呀。元玉，于大鹏把马带住，回头一看，葵花岭蛟龙山远远被甩在后边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唉，难呐。二弟啊，咱俩弄了个烧鸡大窝脖，回去怎么交代？金兆雄苦笑了一下，大哥，你花贤弟不说了吗，能行则行，不要勉强，那个咱们做的仁至义尽了，他听不进去那怎么办？要依我说，他们是短命鬼，是贱骨头，干脆回去送信，派兵攻打葵花岭，到时候有他的好瞧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哥俩互相安慰，回到大营，见着花木兰，一五一十把这事儿一说。木兰一听也怪生气的，但是呢，这俩人也没白去，起码知道这事儿是葵花岭的人干的，而且赵胜、孙钦两员大将还没死。木兰赶紧转身到后边禀报太平侯。这会儿韩青豹，哎，身体好多了，正在屋里的喝茶呢。一看花木兰进来，他就问：“怎么？听说于大鹏他们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办的怎么样了？是这么回事？混蛋！一对饭桶，我让人给接回来了。木立，你说怎么办？”一切都请示侯爷，那没说的了，依我说，调炮踏平他的葵花岭，见骨头不揍他，他难受，就得给他赎赎皮子。言还未尽，就听见营门的外头咚啪啪啪啪啪，这连珠炮就响成了一个了。花木兰、太平侯俱各一愣，正在这时报事的跑进来，刀尖点地，报报侯爷，报花将军，大事不好！什么事儿？葵花岭那帮山贼杀下山来，已经奔我们大营展开了进攻，请侯爷示下。嘿，我正想揍他呢，他倒先来了啊！穆烈啊，传我的令，两队迎敌，准备。事到现在不打不行了。花木兰代替太平侯传下令箭，点兵3000，在南园门外摆下了战场。金兆雄、于大鹏、田广龙等人全参加了。一个个盔明甲亮，手提兵刃，是一字排开。木兰把令子旗摆了300，晃了3晃，摆了一座5斗3才阵。这座大阵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前文书咱说过，花木兰文武全才呀、自从他代替太平侯指挥军队以来，半天行军，半天训练，这些阵法 都是花木兰亲自排练的，因此军兵动作敏捷，摆的这座大阵是风云波涛，阵容相当整齐了。太平侯立马在红伞之下打凉棚往对面观看，
哎呦，这贼还不少呢，一个两个三个四。
花木兰心说，你真吃饱了撑的，你能数得过来吗？这老头真有意思，老小孩小小孩。侯爷别数了，干脆传令派将吧。
穆丽啊，我肚子还没太好，也动不了这份脑筋，你就代替我指挥吧。
说着话把令子旗递过去了，花木兰没办法，怀抱令子旗往两旁看了一看，
各位，
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现在是我们为朝廷立功的时候来了，希望各位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不准畏缩后退。诸位令，花将军已经派将了。花木兰眼光一闪，落到左侧，有一员副将姓康，叫康文东，也是一员猛将。康将军听令，在我们以攻打这陶一镇，不得有中内援。康文东是个庄稼小伙子，是山西榆林人，两臂一晃能有600斤的力量，手中使着一对熟铜锤，胯下青鬃马，人欢马炸，像溜烟儿一样就来到两军阵。
两军
未曾动手，他先把两柄锤碰了几碰，然后分双锤往对面观看。对面来的是葵花里的喽啰兵，看人数能有1500人左右的，摆了个扇子面形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分在两翼，中间还有300名弓箭手射住阵脚，在彩旗之下并排有4匹战马，为首的这匹马上端坐一人，身高9尺挂铃，是膀大腰圆，面似种枣，五柳长髯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头顶黄铜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外边的征袍是半披半挂，手中使着一口青龙偃月刀。康文东一看就是一愣，哟，我这位这不是关老爷显圣了吗？挨着他是个黑大个，头顶铁盔，身披铁甲，外罩皂罗袍，这脸这个黑劲儿就甭提了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两道9转狮子朱砂眉，一对大环眼，啪鼻子鲶鱼嘴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扎里扎沙，真好像去了尖的钢针相似，用手一拨了，梆啷梆啷都带响的都。看年纪35、6岁，手中提着一条丈八蛇矛点钢枪，在身后还背着一对钉钉狼牙棒。第三位是个白脸，长得文质彬彬，没有甲胄，发金剑袖，手中拖着造金枪，鹿皮套装着一对熟铜点，小黑胡，看这样不到30。挨着他是个车轴汉子， 小脸不大，两头尖的嘎嘎脑袋，小眉毛，小眼睛，小鼻子，小嘴，小耳朵，断梁胡，俩眼是闪闪放光，在手中擎着一对双刀。别看是占山的山王啊，就在前面这一戳一站，真是百步的威风。康文东看罢，用锤一指，哟，胆胆大的狂徒，你们是活腻歪了，竟敢劫国家的粮车，捉拿国家的将官，你们有几个脑袋？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跟官军挑战，真是死有余辜。哪个不服气的，过来跟爷爷大战一百合。来的这四个人就是葵花岭蛟龙山的四位寨主，那个面如重枣的就是大寨主郑九臣，那个黑脸的像张飞似的就是二寨主陆秉章，那白脸的就是三寨主宋长伦，那五短身材的是四寨主金少武。因为这四个人呢早就商量好了，他就是不出兵，随兵也得攻打他的葵花岭，他采取了个主动，要跟随军决一死拼，把随军掌握的一些粮食还想得过来，故此才亮队啊。大寨主郑九臣看了看，弟兄们，随军来势凶猛，看他们摆的是五斗三才阵，阵容整齐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哪位贤弟攻打着头一阵？大哥，我去。三寨主宋长伦头一个逃离，大哥，我去吧。会到这几个鸟人还费什么劲呢？哎，老三，不可轻敌，听没有？随军来势凶猛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心里头有数，那就去吧。盼望你的接应，借大哥的吉言。宋长伦催马到了康文东近前，把马带住，把掌中大枪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，呸呸呸呸呸呸呸。对面来将叫什么名字？康文东。什么官？身为参将之职。宋长伦闻听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小卒啊，姓康啊，本寨主枪下不死无名的鬼，你赶紧给我滚回去，叫你家主将亲自出马。康文东闻听大怒，小辈少说大话，你是谁？三寨主宋长伦。哎呀，我也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。臭贼，你接锤！呜，锤打优势啊，流星赶月，扑奔宋长伦便发。宋长伦一看，不能拿枪往外架，因为这个锤的分量比较沉。打仗有个忌讳，锤棍之将不可力敌，因此只好用巧招迎他。他把马往旁边一拨，锤走空了。宋长伦双把一合，还砍，用枪杆把锤头给挂住了， 然后一翻腕子使了个白蛇吐信，照砰，一尺八的枪尖子三愣一个尖，冷森森一道寒光扑奔康文东的梗房。康文东一看不好，这小子挺滑呀，赶紧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哎，双脚往前蹬，身子往后仰，把这一枪给躲过，二马就一错蹬，跑出去50步左右，二马圈回来就站在一处。康文东不愧是个猛将，凭着自己有力气，把这对双锤是无动如飞，呼呼山响。但是宋长伦呢，使了个一巧破千斤，根本就不使劲儿，左躲右闪，完全使用锁巧绵软巧，用巧招迎对方。打到40个照面，康文东就没多大劲儿了。你想，这人他不是机器呀、啊，好几十斤的锤老这么抡，慢慢就抡不动了，速度也就慢下来，汗也出来了，呼呼直喘。宋长伦一看，到了我进攻的时候，再看他抖擞精神，把大枪舞动起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怎么了？这一枪正扎到康文东大腿上头，幸亏康文东有凤凰裙遮住双腿，那凤凰裙是甲胄的一部分，里边是9层布，拿线拿的密密扎扎，外头有铁甲，没有这玩护着，把大腿给卸下来了。就是这样扎的这个窟窿可也不浅，把康文东疼的，哎呦，大锤落地了，两手一捂伤口，他就忘了是在马上了。那马他不是板凳，活蹦乱跳，他光顾捂伤口了，马往前一窜，他没坐住，仰面朝天从马上摔下来。宋长伦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大枪一举，别动，正好压到康文东的肩头上，咚，我去扎死你！太平侯看在眼里头，把这老侯爷急得往上就闯。